请大家翻到手中的圣经的《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今天作为2025年的第四个降临期，也是最后一个降临期的主日，我们再一次回到《路加福音》。今年我们从《路加福音》来一同的讲解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那我们是按照四个不同的主题，降临期四个主日四个不同的主题来讲解的。所以今天来到了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22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凯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要自己 有钱粮就当知足。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心中都猜疑，或者约翰是这基督。约翰却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要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只是分封的王西律，因他兄弟之妻西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添了一件，就把约翰收在监里。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作为降临期的第四个主日，我们的主题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主题，我们要谈爱。我们在降临期谈过了平安，谈过了喜乐，但是最后我们要来谈的是爱。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而却非常困难的话题。而我们如何从这段经文看到爱的存在？所以首先我们在谈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要一同思想到底什么是爱。可能我会花一段时间来带领各位一同的去思考这个爱的这个话题。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回到这段路加所记录的经文当中，我们来看两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的不同的爱。一种是人失败的爱，而另外一边我们看到上帝那个最终带来胜利和救恩的爱。所以首先我们先来一同思想一下这个伟大而困难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爱。谈论爱这个话题，今天有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今天我们陷入到了一种感性的世界，我们把爱等同于一种情感。今天大街小巷上每天不停地放的这些流行的歌曲都大量的使用爱的这个词，你爱我，我爱你，老鼠爱大米，这种对爱的定义，当然按照古代的哲学来说，这种爱叫做 Eros， 是一种欲望的爱，是一种肉欲的爱，一种情爱。而今天很多的人把这个就当作是爱的全部，很多人用这种 passion， 用这种情来定义爱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今天很多人谈爱的时候是一种极其消极、负面和狭隘的理解。今天很多人说啊，我坠入到了爱河里，我无法自拔，我是完全被动的，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爱，我的爱就这样像一个洪水一样把我冲去了。所以今天很多人在不停地追求这种爱，什么东西能够让我完全的失去主动性啊，我完全的被他吸引，我完全的被这个女孩吸引，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头脑了，这样的体会，这样的感受，这样的经验才叫真正的爱。而这也体现出来我们今天作为现代人对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极其的贫乏的现实。在英文里面我们大概只会提到 love， 中文里面我们大概今天只会谈到爱，或者有的人喜欢喜欢等等。但是在古典的文化里面，在至少在拉丁文里面，能被翻译成 love， 能被翻译成爱的有不下十多种不同的词。我们刚才提到了 eros， 这种男女之间的情爱，当然我们还有这种 passio， 这种情感。但是我们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 amare， 爱，我们还有 diligere， 我们还有 caritas， 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词可以用来翻译成爱。而其中最常见的一个词，它的动词是 diligere， 那名词的形式叫做 delectio。 delectio 被翻译成爱是极其常见的。我们在上一周，如果你有留意到，我提到过名古的伯纳德，他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著作叫做《论爱神》，那个标题就是diligendo Deo， 他用的词是 diligere。 那什么是 diligere？ 什么是这个爱？ diligere 是指把某一个事物从其他的事物当中分别出来，特别的去对待的意思。那今天我们在英文里面也有这种predilection， 这个词是源自于拉丁的这个词根，它是指一种优先性，一种特权。因此当我们说我们去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把他 从其他的事物当中分别出来，挑选出来，我们承认它的价值，并且予以重视、尊重、珍惜，这就是爱。因此，注意到在这样的对爱的理解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就是我们在对所爱的对象宣告它的存在是极其美好的一件事情。爱一个人或者爱一个事物，意味着发现它的好，它是好的，它是 good。 因此一位伟大的天主教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Joseph Pieper， 他说爱就是我们的心转向那被爱的，对他说你的存在真好。而这体现出了爱不只是一种被动的，仿佛被洪流冲走的一种完全被动的情感，爱是意志所发出的主动的选择的行为。而因此爱，像中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所说的，爱是意志最早的行为。换句话说，爱不仅仅是意志众多选择的行为当中的一个，而是说意志所发出的任何的行动都始于爱的行为。每一个意志做出的选择都是爱。而如此看来，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我们不经意间就触碰到了我们生命当中最核心的一些东西，难道不是吗？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决于我们做出什么样的行为。而我们做出什么样的行为，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发生的每一个动作，都源自于我们意志当中做出的选择。而这意志当中所有的选择，最基本、最初始、最原始的动作是爱。因此，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去爱。这就是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所说的：一个人的爱如何，他这个人就如何。简单举例来讲，如果一个人他的爱，对钱财的爱超过了他对家庭、对公益的爱，那么他将会是一个守财奴，他将会是一个为着金钱而疯狂的人。如果一个人爱工作超过了家庭或者个人的健康，那么他的爱就使得他成为一个工作狂。因此，奥古斯丁把人的美德定义成爱的本身的秩序，一个人意志当中的爱的次序，当这个次序是有序、有明确的顺序，并且是一个良好的次序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一个有美德的人。而当他内心的爱是混乱的，或者次序颠倒的，那这个时候他就是一个没有美德的人。换句话说，有美德之人就是爱他所应该去爱的，而不爱他所不应该爱的。那么爱既然是对被爱者宣告你的存在真好，因此爱里面存在基于两个基本的元素，一个元素是存在，另外一个元素是好。而这两者最终极的存在和最终极的好是上帝自己。上帝是自存永存的，除了上帝之外，一切受造物的存在都是暂时的。上帝是最终极的善，最终极的好，它是一切美善的源头。我们在这个受造界当中所看到的一切美善的事物，都是源自于这位上帝的美善。因此爱的行动、爱的动作、爱的朝向，最优先的目标应当是上帝。而这也体现出了我们内心当中爱的失衡和混乱，那就是因着 人类始祖的犯罪堕落，整个人性当中的爱被扭曲了，变得混乱了。我们的爱并没有趋向上帝，反而远离上帝。我们爱的对象变成了这个世界，变成了暂时的受造物。我们远离上帝，恨恶上帝，却爱这个世界。这种对上帝的恨恶不只是单纯的表现为今天很常见的这种拒绝上帝的存在，这种无神论，而且可以以一种非常宗教化的方式来体现。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回到路加福音来一同看的人失败的爱。当然这一段经文已经超出了降临期的最核心的话题，那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我认为这段经文对我们去理解耶稣基督为什么降生是如此的重要，因此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思考。首先，路加记录了一大堆人名，这堆人名是在罗马帝国的政治舞台上的这些权贵们。然后接下来他记载了施洗约翰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之下，他在约旦河为人施洗。而路加告诉我们约翰施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是为了要满足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要铺平主的道路，他要宣讲赦罪悔改的洗礼。所以来受洗的人都是他们要承认自己犯罪，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要悔改自己的罪，好预备迎接那个弥赛亚的到来。但是很奇怪的是，约翰他这样去宣讲这个悔改的洗礼，他说你们要悔改啊，你们承认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要谦卑自己悔改。然后从耶路撒冷从各个地方来了很多很多人来到约旦河，他们说约翰我们来受你的洗了。可是结果在第七节，约翰竟然如此严厉地斥责了他们。我们一起来看第七节，约翰对那些出来要受他洗的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这些人出来干嘛？来挨训的吗？这些人出来是要受洗的，对不对？他们为什么要受洗呢？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罪人，所以他们要悔改自己的罪，他们想要洁净自己，这难道不好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人是，他们绝对不是无神论者，他们是非常有着强烈的宗教信念的人，他们知道说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要参与到约翰的约旦河的这个洗礼的这样的一种宗教的仪式当中。他们知道上帝存在，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他们知道将来上帝有愤怒的审判。哇，这些人实在是太好了，难道不是吗？今天有多少人会像他们这样？如果今天在圣塔纳河，当然圣塔纳河快枯干了，对吧？但是 anyway， 如果你们想象在洛杉矶，在城县，有人在海边宣讲悔改的洗礼，然后你们来，这个悔改吧，对吧？我们都会觉得说，真正去到现场的人，然后开车开个一两个小时过去的人，他们都应该是很虔诚的嘛。怎么约翰对他们如此的狠？约翰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然后接下来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这似乎意味着，弟兄姐妹们，这似乎意味着约翰察觉出来他们想要来受约翰的洗，这个行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悔改。从哪儿可以看出来呢？从他们的爱可以看出来。约翰说， 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他们为什么要来受洗？他们要来逃避将来的愤怒。那么我想请问，他们到底爱的是谁？他们爱的对象到底是谁？是上帝吗？不，他们爱的是自己。他们要逃避自己将来要面对的愤怒。他们来受这洗，实际上是在说，我巴不得上帝不存在就好了。如果上帝不存在，他就不会有愤怒的审判。如果上帝不存在，我就可以想干嘛干嘛。现在好了，现在上帝存在，现在我们承认他是公义的，他要愤怒的要审判，我们好怕怕，所以我们能够尽量满足的宗教的仪式、宗教的要求，我们都去满足。这不是真正的悔改，这是最极致的、最微妙的、最具有欺骗性的偶像崇拜。披戴着敬虔的宗教的外衣的偶像崇拜，而一个真心悔改的人，他是什么样的呢？一个真心悔改的人，我们上一周的下午的教理的学习提到了这种回转，这种回转包括他爱的次序的改变，那就是他不再爱自己，不再优先去爱自己，而是意识到他的爱优先应该指向上帝。因此他所关注的事情已经不再是自己要不要受刑罚，自己会不会被愤怒的审判这件事情了。一个真心悔改的人，真心痛悔的人，他爱的是上帝。他之所以畏罪忧伤，不是因为他会受到审判，会受到刑罚，而是因为他看到罪如何使上帝的荣耀受到损失。他畏罪忧伤，是因为他伤害了上帝。他会说，主啊，我是何等可悲的罪人，我情愿承受地狱永恒的刑罚，因为这本是我应该配得的，但是求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求你帮助我，哪怕我受到刑罚，哪怕我被愤怒的审判，这些都不重要，但是求你帮助我能够爱你，因为我凭着本性只能厌恶你，只会恨你，求你帮助我来爱你。所以接下来这就是约翰所教导众人的，第十节开始给我们罗列了一大堆约翰教导众人到底什么是悔改的果子。众人问他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什么？你怎么样才能满足你？怎么样才能满足你，让我们能够受你的洗？然后约翰回答，第十、第十一节，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对税吏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是他们的文化，对不对？上面要收100块钱，来到我这儿，我是个 middle man， 对吧？给我来个150，中间这50我卡下去了。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应该做什么？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手里有家伙，他们可以欺负这些身边没有家伙的人，对不对？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换句话说，约翰在干嘛？有些人可能误解约翰在这说，哦，这个是你要受我的洗所需要满足的要求。 OK， 如果你是税吏，你要做这个打勾，打勾完了之后过来给我交作业，交完作业我可以给你收息。
不，
完全错误。约翰在教导律法的总纲，约翰在教导这些人，上帝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约翰在教导他们什么是爱。律法教导我们什么呢？律法中最大且最重要的一条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你的上帝。约翰这句话提都没提，约翰提的是第二条，其次相仿，你应当爱你的邻舍如己。什么叫爱邻舍如己？教教我怎么爱邻舍。约翰教我如何能够去爱。约翰说，这个东西还要我教你吗？你之所以需要我教你，是因为你自己心里面根本就没有这种爱。你还需要我去教你，哦，当兵的不要用强暴待人，这用我说吗？税吏不要多取，是多少就是多少，这还需要我说吗？因此约翰在这儿并不是给他们一些道德行为的准则，让他们去做，去积攒自己的功德，然后达到受洗的目标，对吧？今天有多少的人认为这就是基督教？因为他们总是在用一种律法主义的思想在思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明白福音，所以他们看基督教就是，哦，基督教需要满足什么？满足一，满足二，满足三，哎呀，好了，我满足了，可以了，我是一个不错的人。全都错了。约翰在这儿所做的是在揭露他们内心对上帝对人的爱的缺乏，而这也是耶稣所说的。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42节，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却不接待我，因为我知道在你们心中没有对神的爱。这些人，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撒都该人，这些犹太人们，他们都非常热衷于宗教，他们非常热衷于谈论圣经，非常热衷于谈论上帝。但是耶稣说，你们谈论的如此之多关于宗教的事情，你们天天在网上辩论，在论坛里面辩论预定论，但是你们心中没有对神的爱。因此施洗约翰，弟兄姐妹们，施洗约翰是如此伟大的先知，耶稣说从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因为他如此的尖锐，如此的透彻的一语道破了这些人被宗教所包裹的极其细微的极其难以令人察觉的偶像崇拜。他一语道破了罪人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爱的失败。或许这已经是人世间所能够想到的最伟大的教导了。有谁能够看破人心呢？以至于很多人认为约翰就是 要来的弥赛亚。毕竟还有谁能够教导出来这么扎心的这些真理呢？但是约翰却告诉他们说，他不是基督，他来是为了要为那位基督铺平道路，他要把人心中一切大小山冈全部都铲平，哪怕是那些最难以令人察觉的那些内心当中的属灵的傲慢，那些内心当中的偶像的崇拜，好为基督铺平道路。因此如果说约翰的出现是揭露了人失败的爱，那么接下来耶稣的出现 则向我们宣告了上帝那个最终得胜的爱。所以这是最后在第21节，从耶稣出生到现在，我们不知道，路加并没有给我们记录耶稣从小长到大的这些生平等等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就在这一刻耶稣出现了。第21节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多么伟大的一句话，弟兄姐妹们，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在约翰给这么多人悔改时期，悔改时期没有一句话，但是当耶稣来受洗的时候，天上出现了，想出了这样一句话，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了那个超越一切受造界的爱。英国的清教徒查理斯·希伯斯这样说，他说，圣父、圣子、圣灵在世界存在以先就彼此相爱，除非上帝乐意把他的爱传递出来，否则我们既不会被造，也不会被拯救。如果说爱是对那被爱者说你的存在真好，那么爱源自于存在和美善，而唯有上帝本身是存在的本身，也是美善的本身，因此这位上帝才是真正爱的本身。因此这世界之所以有爱，是因为上帝本身是爱，而在那个永恒的自存的神性当中，有父子圣灵，他们三位彼此在永恒当中彼此相爱。耶稣说，父啊，在创立世界之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弟兄姐妹们，那个永恒的神圣的纯粹无瑕的爱，在永恒当中的爱，就这样进入到了历史，落在了人间，仿佛一个炽热的发着光芒的流星，穿破了重重的罪云，从永恒当中进入到了历史。在约旦河里，当世人还活在那个恨的泥沼当中，他们彼此相恨，也恨上帝，但是就在这里，那个永恒的爱则已从活水当中涌现。上帝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仿佛整个宇宙都按了暂停键了。我想让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那个画面被终止了，那个宇宙的存在的最美好的那个画面出现了。世界上的一切的恼恨、仇恨、愤怒、争吵，全部都停止了，只听见从天上传来的那一声来自亘古永恒的慈父的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你的存在真好，你的存在胜过了整个世界。然而如此美好的耶稣，能够让那位永恒的天父说出你是我的爱子的耶稣，如此的美善，为什么这位爱子要来受约翰的洗？约翰的洗是为什么？约翰的洗不是给罪人的吗？ 约翰的喜不是给那些残缺的人吗？约翰的喜不是要招人悔改，要让人承认自己的罪，要让人能够躲避将来的愤怒吗？难道这位爱子被上帝在永恒当中所爱的耶稣，他也需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吗？不，上帝不恨这位耶稣，上帝不会向这位耶稣发怒，对不对？因为他是他的爱子。但是他来受约翰的洗，是为了我们，要替我们承受将来的愤怒。而只有他是那位真正的爱子，他才能替我们这些可怒之子承受将来的愤怒。你现在明白为什么耶稣，只有耶稣才能拯救你？我没有办法拯救你，伟大的领袖们没有办法拯救你，因为他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可怒之子，他们理当承受将来的愤怒。而只有那一位从约旦河水里上来的那一位，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而只有他才能除去你们本该承受的一切的愤怒。他来受着洗是因为爱，他来受着洗是因为他无私地爱着他的父上帝，以至于他甘愿顺服父的旨意，降卑为人，来执行父的拯救计划。他来受着洗是因为他无私地爱着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因此他甘愿被那代表着愤怒审判的水淹没。他来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些可怒之子们，神真的爱我们。因为爱总是会不由自主的想要向那所爱之人靠近，因此他来了，他来与我们相近，他来寻找我们，他来拯救我们。可是我们是谁？我们不过是可怜的罪人，我们是要承受将来愤怒的人，我们怎么配得这至高者的爱？你会怀疑吗？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发过这样的问题？上帝真的爱我吗？有没有搞笑？上帝会爱我？上帝怎么可能爱我？你如果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的话，你现在应该问这个问题：上帝怎么可能爱我？想想你自己，凭什么上帝爱你？而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承认的确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不配得到上帝的爱，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帝的爱，只有耶稣配被上帝称为是爱子。而但这一点，我们本身不配得上帝的爱，但是耶稣的降生又向我们完全确实地证明了上帝在永恒当中对我们的爱，这就告诉了我们，爱有着一个极其特别的地方，那就是爱的本质上，爱的本质上就是不配得的。爱的本质本身就是被爱的人不配得的，没有一个人配得被爱。而真正那些明白自己不配得到爱的人，反而被爱了。那些自以为自己配得被爱的人，反而得不到上帝的爱。因为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听到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 这句话不仅是对上帝，是对耶稣所说的，也是对我们所说的。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正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被父所爱，因此我们的爱才会复活，恢复秩序，我们才转向那位爱我们的神，仿佛与他四目相视，对这位神说，唯有你是我的神，我的父，我单单的爱慕你。只有这被复苏了的爱才会对上帝说，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只有这被恢复的爱才会承认，那天堂本身没有任何可恋慕之处，那之所以被称为是天堂，是因为他所爱的上帝在那里。而将来有一天，这些被复苏的爱将会被满足。那位上帝在道成肉身里曾经亲近我们，将来也会有一天他会再来接我们，进入到与他永远联合的国度里，让我们的爱能够得到满足。因此愿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早日到来，愿我们的爱能够在那一个荣耀的日子得到完全的满足。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如此的可悲，我们灵魂的深处，我们意志的最初始的选择全部都被我们的罪所污秽，我们无法转向你，我们是如此的绝望。因此主啊，我们祈求你，唯有从你而来的恩典才能够改变我们，才能够重新的塑造我们的灵魂，叫我们灵魂深处的爱能够复苏，叫我们看到唯有你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叫我们可以爱你。而主啊，不是因为我们主动的去爱你，而是因为你先主动的爱了我们，赐给我们那位你永恒中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彰显于那约旦河的水中，叫他为我们受了我们本该受的洗礼，叫他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我们本该经历的愤怒，好叫我们这些可怒之子能够与他一同被收养，成为你所爱的儿女。因此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能够在这位基督的身上找到你永恒的爱，叫我们在你永恒的爱中能够盼望着基督的再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